欢迎继续收听由青城山工作室制作的恐怖悬疑精品多人剧《我的道士爷爷》第十四章《奇怪的老头》。
可能是因为我的思想觉悟高，所以学校在新生入党时，第一批推荐人里就有我的名字。这是题外话。我对老大说：“
走吧，去老地方。”
我俩到餐馆时，老三的桌子上只有一盘菜，他已经在吃那金黄色的东西了，盘子里就剩下一小半。我听见了身边的老大咽口水的声音：“
王大，你信我吗？”
我问了声，他又点点头：“
那就别吃那玩意儿。”
老大犹豫着看了看，点点头同意了。见到我俩，老三招呼了声，拿过菜单点了其他的菜。我趁他不注意时，从盘子里抽了一条，包在卫生纸里，放进口袋。今天老板娘依然不在，老板说他娘家有事儿回去了。吃完饭，老三要去网吧，我就跟老大回寝室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老大一个劲儿地问我为什么不能吃。我拿出偷藏的那一条说：“
回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他再也不说什么，到了宿舍关上门，把那玩意儿摊在桌上，小心地剥开外面裹着的面粉，随着面粉一点一点地打开，里面包裹的形状也渐渐显露出来。认真在旁边看着的老大眼睛越瞪越大，越瞪越大。等到我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分离出来时，老大已经趴在垃圾桶上吐得半死。那里面包裹着的是一条硕大的白胖的蛆虫，足足有人的小手指那么大。虫子出现在餐桌上并不是什么稀奇事，蛆虫蛋白质含量高，在大城市中很多人会养蛆虫来做菜，据说价格不菲。可老大和我都是来自农村，暂时是没有办法接受这道菜。看他吐的苦胆都要出来了，我给他倒了杯水。“
以后别去了。”
老大忙不迭地点头。早上没课，我准备去图书馆找些书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是爱去图书馆，因为图书馆大门前有一棵大槐树。书上说，槐树的槐字是由木、鬼两字组成，很容易招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在树下。不过大白天的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刚走到大槐树下，忍不住抬头看去，发现这棵槐树竟和我梦到的那棵槐树一模一样。那个挂着红衣女子的树枝位置也完全相符。看着看着，我竟然有点魔怔了，眼睛转不开，并且我发现那个在梦里挂着绳子的地方真的有一道裂痕。莫非这就是吊死红衣女子的大树？一阵阴风吹来，我想走，可脚却迈不动了。“
你为什么要走？”
听见一个女声，我转过头，看到天色已经全黑，四处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刚才还是大白天。幻觉？
说为什么要走？
这一声比刚才清晰，就在我的头顶上。我猛然抬头时，却晃眼看到一副白花花的身躯，并却瞬间意识到那是个女性，于是赶紧低下头。“
帮帮我吧。”
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怜。鬼这种东西是个人都会害怕，但既然他说让我帮帮他， 想必不是来害我的。于是我壮起胆子问：
你是谁？我一个普通学生能帮你什么？
只要你能帮我。
女人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痛苦，并渐渐变得凄厉。
你帮我，求求你帮帮我好吗？求求你。
他一边痛苦地说着，一双白胖的脚竟悬挂到了我的肩头，不断地踢着，就像是要被勒死的人临死前的挣扎。我心里十分清楚，这不是真的，疼痛感却从肩头传来。我站起身，没命地想逃开大槐树，却迈不开步子，低下头，惊恐地看见我的脚背上出现两只黑色的手，牢牢握住，让我迈不开步子。
放开我！
我闭上眼，拼尽全力大叫了一声，四周安静下。一切恢复正常了吗？我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好久，试探着睁开眼，眼前赫然出现一张腐烂的脸，皮就像一块块破布挂在脸上，眼眶没了，眼珠子暴突，许多蛆虫在这张脸上钻来钻去。这样一张脸朝着我，缓缓地张开嘴说：
救救我。
我一直很好奇，自己当初是怎么没有被吓破胆的，一个烂成这样的东西已然已经死了好久，居然还能跟我说话。这完全颠覆了我十几年来所认知的一切，可我居然只是闭上眼大叫了一声。
你到底是想吓死我，还是想让我帮你啊？
周围再一次变得安静，有蛐蛐的叫声传来。都快十二月了，这么冷的天怎么会有蛐蛐？缓缓睁开眼，眼前又是那棵大槐树和树下的女子。我很奇怪，明明是站在图书馆前，为什么会进入梦境？梦境里是没有季节之分的，至少我做的这个梦场景从来没变过，夏季的草原和鲜花从来不会枯萎。悠扬的女声传来：
你要醒，醒过来。
这声音我听到过，就是上次做梦时带着哭腔的那个声音。这个女子似乎对我很好，引发了我的好奇心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脑抽冒出一句：
你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不就醒过来了？
只听她清脆地笑了，继而说：
傻瓜，说什么胡话，快醒过来，不然放虫子咬你。
话才说完，便看到一条蛇在我身前不远处。在我还来不及反应时，他纵身跃起，尖利的牙齿一下咬住我的上唇，疼得我哎呀一声醒了过来。看到身前围着一堆人，其中一个男同学正在掐我的人中。
同学，你没事吧？
甜美的声音传来，我扭头看过去，眼前是一个长直发的美丽女孩，怀里抱了一大摞书，正关切地望着我，而我的身体正斜靠在大槐树上。莫非刚才睡着了？
同学，要不要送你去校医院呢？
女孩又问了句，我赶紧摆手说不用了，只是昨天夜里没睡好而已。女孩扑哧地笑，就像一朵花开了似的，我甚至能闻到淡淡的香味儿。他说：
原来你是睡着了，这里你都能睡着，我也真是佩服。刚才做噩梦了吧？大喊大叫的，可别在这睡了，会着凉的。
想起刚刚那个梦，我朝他点了点头，他便抱着书走了，其他同学也都散开。一个陌生人尚且能给我如此的关怀，我心里觉得很温暖。抬头再看看大槐树，除了树枝上的勒痕还在，其他一切正常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少靠近槐树为妙。正想走时，发现不远处有个老头看着我。这老头学生们并不陌生，他是个流浪汉，据说从前是这学校里的教授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受到了刺激疯了。学校念他曾经做过很大的贡献，给他在学校后山上安排了一个住处，随他流浪。好心的学生们吃不下的包子馒头都会留给他，他也就这么活了下来。我友善地笑了笑想走。
同学，听我一言吧，有鬼求助，你不帮他完成心愿，他永远都会缠着你的。
我愣了一下，他怎么知道我梦里的内容？难道那女鬼是真的？一个流浪汉的话可信吗？我走上前，在他前面的石阶上坐下，礼貌地问：
老人家，您知道些什么？
他翘起个腿躺下，腿还在一颠一颠的，漫不经心地说：
你阳火太弱，比较容易看见那些东西，所以那些东西会求你帮忙。不过你身上又有一件法器，所以啊，他们只能通过梦境或者媒介让你看见。喏，就像这棵大槐树，我看你啊，最好帮他把心愿完成，或者将他驱走，否则永远缠着你也不是办法。
老头虽然是个疯子，但说的好像比较准，他口中的法器应该就是那枚珠子。他说的对，我要老被一个腐烂的女鬼缠上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于是诚心地向他讨要解救办法。老头伸出两个手指头捻了捻，我懂了，他要钱，身上总共还剩300。我拿出100块，见他摇了摇头：
小伙子，为人驱邪市场价都是800，就算我是个流浪汉，怎么也得给我600吧。
600？我一个月都挣不到600，给了他我喝西北风去啊。算了，不去了。我起身就要走，老头却叫住我：
哎，你先别走，如果你没钱，那我们就说个没钱的办法，这样吧，188块，我帮你找出女鬼要你帮忙的事儿，你再决定去不去帮她。如果只是件小事，你帮了她，就等于驱走了她。
我一咬牙，给了她188。他让我夜里11点到学校后山找他。学校一共有3座后山，他住在北面那座。启明中学的后山上也有不少传闻，许多学生将命丢在此地，所以平时很少有人上来，到了夜里更是别想看到人影。我打着手电，心里想，那老头是不是在耍我？拽紧裤兜里的那颗珠子，我不断给自己壮胆，爬到山顶上时，看见一栋简易3层小楼，矗立在几棵小树中间。夜色沉沉， 小楼旁边腾起一股白色的烟，香烛的味道传来，还有人在碎碎念着什么，这场面要多诡异有多诡异。我小心翼翼地朝起烟的地方靠过去，这才看清是白天那个老头背对着我，正在烧香蜡纸烛，他旁边的地上放着长条黑布。怎么又是招魂幡？他念了大约三分钟，忽然停下，冷冷地问了声：“
来了。”
我咽了口唾沫。
嗯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给我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在他面前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，光线太弱，看不清楚。我只好举着手电照了过去。这一照，照到一个奇丑无比的人像，先是吓得我一愣，接着老头愤怒地转过脸孔吼了声：“
瞎找什么？”
他的眼眶里全是眼白，没有一丁点黑眼珠。我手电吓得掉在地上，转身拔腿就逃，他却迅速地跃起，动作完全不像是个老头。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，语气缓和了很多：“
别乱照神像，怕冲撞他们。”
我再仔细看时，老头的眼睛已经恢复正常。难道刚才是我眼花？以上就是为各位播讲的第14章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欢迎您订阅、评论、转发本专辑，下集精彩继续。